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每次来到教会你是不是很兴奋？我觉得是一个恩典，我们能够来到实体敬拜神，也能够在线上敬拜上帝，从来没有任何一刻神忘记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我们能够站在这里，坐在这里，在线上都是你给我们极大的福气和恩典。我们献上感谢的心，我们这时候恳求主，你这个时候就站在讲台上，你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因为除了你之外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面对人生，只有你的话可以让我们坚强地走向前面的道路。主，你向你孩子们的需要，你向我们心里需要什么样的话语，所以恳求你今天早上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。我们也恳求主耶稣，你宝血亲自的遮盖洁净我们，洁净这整个地方，洁净每个角落，洁净我们所坐的每张椅子，让今天因为主耶稣宝血的遮盖和洁净，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来，也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。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仰望交托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浇灌充满，让我们能够得以听到你的声音，得以领受你的教导，也有受教的心，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觉得上帝爱你吗？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上帝才会爱我们？就是我们有祷告、读经、聚会、顺服的时候，不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才爱我们。如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可以上天堂吗？你有把握上天堂吗？我看到很多基督徒，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是凭什么可以到天父所预备的地方去？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可以到上帝所预备的地方吗？还是有条件的？今天教会分成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呢，就是强调成圣的，他就把救恩条件化，就是你要这样这样你才能够得救。另一个强调得救本乎恩的，就使用恩典泛滥，就让个恩典泛滥了。所以在看这两个极端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上帝爱着谁，上帝爱着谁。那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我相信基督徒都会背，如果今天你还不会背真的要悔改，这个每个人都会背的，就是有关圣经约翰福音36节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世人。这个世人呢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什么种族、什么样的国籍、性别、好人、坏人、大人、小孩、老人，上帝都爱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是耶稣基督，就照着所定的日期，为不敬虔的人死了。第八节这么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原来在我们不敬虔的时候，我们仍旧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很无知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拒绝他、不认识他、悖逆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爱我们了。他就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爱着谁呢？答案一目了然，他就是爱着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罪人，不只是爱基督徒，连没有信他的人，早在2000多年前上帝就已经爱他们了。上帝爱好人，上帝也爱坏人，你说我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这个经文，马太福音5:45说，上帝使太阳照着恶人也照着好人，然后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上帝使太阳照着恶人也照着好人，然后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 上帝爱着每一个人，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他都爱。如果上帝只爱好人，那世界上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到天堂去了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好人很难找。如果上帝只爱圣人，更是难找，因为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根本没有圣人。恨人你们懂恨人哈，在圣经里面形容是杀人的。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凡是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你会圣经你会生气吗？哦，我很容易生气的，我开车哦，就 zoom 就呼，为什么这样，很容易生气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当止住我们的怒气，离弃愤怒。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但你们个人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还有呢，要慢慢的动怒，然后慢慢的生气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。有谁不发怒？可能你不会发怒，但是对孩子你会。有谁不生气？可能每天都生气，孩子不听话。有谁不会偶尔讨厌某个人？在圣经里面，罪是指任何违反上帝标准的行为、想法和感情，做一切上帝看来是错或者是不正义的事情，就是犯罪。圣经还提到，如果人知道该行善，什么是行善？不只是捐钱啊、买 T 恤啊，给那些老人家啊，帮他买 T 恤。如果我们能够去行善，就说我们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，去接纳软弱的人，去帮助穷人，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去扶持脆弱的肢体等等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却不去行的话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这样看来，我们都不是罪人吗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爱和赦免。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都是上帝所爱的，毫无条件的爱着我们。就在2000多年前，上帝就让我们他独生爱子，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为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救恩条件化了，曾几何时救恩变成有条件了。上帝不是爱罪人，而是爱悔改的人。上帝不是爱罪人，而是爱重生得救的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就不会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，他就不会毫无条件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明明说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了。不是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不是我们重生之后，救恩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所以以弗所书这么说，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，也借着信心，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上帝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所谓恩典 grace， 就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，我们没有权利可以得到的，但是上帝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白白的救恩。所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说我们得救的，不是靠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与好多基督徒，好多的基督徒会陷入一种自以为义的光景，自认为说自己的 得救是因为自己懂得悔改，懂了自己的生命改变，所以得救了。所谓重生的生命，我得救了，把救恩给条件化了。所以很多时候生命就表现出自己才是真正懂得得救的人，把救恩给条件化，时不时就会定信徒的罪，定教会的罪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但是却不知道 其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会活在论断，活在定别人罪的里头的。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话，你不会活在论断和定别人罪的里头，你也不会只看到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一个人如何得永生呢？我们刚才已经听了两次了，起因经文，我们的读经员就已经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了。这里说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就是永生赐给我们。那这个永生在哪里呢？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凡有上帝儿子的，就是有耶稣的旧生命，没有上帝儿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上帝已经把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永远永生赐给我们的。而这个永生呢，是在他儿子的里面，就是人有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。直截了当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你就有永生。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接受和相信他。在人看来好像很容易，所以很多人不想信耶稣。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我信我就得救，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所谓的很容易的背后，是耶稣的受苦、受鞭打、受凌辱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换回来的。所以你觉得容易吗？你觉得容易吗？我们很容易接受而已，但是是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，我们才得到救恩的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切信他了，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口里若承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相信上帝拉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必得救，是没有条件的，只要我们相信接受和承认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条件能够来换取救恩的，我们一个条件都没有可以去换取救恩的。所以不要乱讲上帝不是爱罪人，不要乱讲说上帝只要悔改的人，那是你讲的，不是上帝讲的，是你的要求。不要做审判官，不要把上帝的爱狭窄化、条件化。上帝今天依旧是爱罪人，耶稣2000多年前就为罪人而牺牲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信了主之后我们罪得赦免，但是其实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人，是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成了义人。所以没有什么好夸的，恩典的泛滥。讲到这个事情，可能基督徒你就觉得那种想恩典的就非常的开心，你看不是你做什么得救的。但是很抱歉，请你不要开心的太早。我们得救是恩典，是因为我们相信，但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信仰化，把它当作是一种宗教，天国的名单可能找不到你的名。你有了一张洗礼证书不代表你得救。每个主日你来教会参加崇拜、参加查经班、参与服事，也不代表你得救。你是牧师，你是长老，你是执事，你是团契职员，也不代表你得救。你得救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你今天得救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成为父子关系。因为圣经说，凡借贷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在打招呼的是我们姐妹弟兄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父，这个关系让我们得救。我们信耶稣让我们得救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。记得我讲过吗？不要在教会里，你要在基督里。 不要在教会里面，而是你要在基督里面。那基督徒是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，而不是因为我去教会我叫基督徒，不是因为我洗礼我叫基督徒。基督徒是因为我接受有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叫做基督徒。那这个内在内里的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改变，而这改变的生命就印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这就是重生。如果你只是知识上相信，你把基督教当作是你的宗教，我填封的时候就写 Christian， 我的信仰是基督教，你生命却没有跟主有任何的关系的话，天国的门是否为你打开，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。如果今天你只是把耶稣当作是万神之中的一个神，其中的一个神，基督教是一个宗教而已，你跟上帝没有关系，你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话，我真的一点把握你可以进天国吗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呢？我怎么知道？那就是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。我怎么知道我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？就是你已经接受基督进入你生命，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孩子，这个关系让你进入天国，享受永远的安息，在那里过着没有痛苦、没有眼泪、没有病痛的地方，与上帝永远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。这个关系能够让你以后去到神所为你预备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再也没有痛苦、再也没有眼泪、再也没有病痛的地方，与上帝永远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但是这个关系只有你是成为上帝的孩子之后，你才能够享受这个永远平安喜乐、永远得安息的关系。你必须接受耶稣，你必须跟上帝有这个关系，你才能够得到信耶稣这个福气。我信了耶稣之后，你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孩子。既然是孩子，就一定能够进到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。问题是，我怎么知道耶稣在我的心中？你怎么知道耶稣在你心中？很多基督徒答不出，耶稣在哪里？答不出了 ，you know， 不知道。耶稣在哪里？你答得出吗？我们是凭着信心，我们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。那耶稣现在在哪里？你怎么肯定他在你的生命当中？你是凭信心的，没有任何感觉。有的人信了耶稣马上有感觉，就说哦酷，我觉得那天耶稣进入我心中。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很平稳的，很酷的，他也没有任何感觉，你叫我做祷告我就信了。但是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在你心命中呢？我们是凭信心，相信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他就肯定进入我们的心中。因为上帝不会骗我们，他的话曾经说，这个你很熟悉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我听见我声音的，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去。上帝在敲我们的心门，如果你打开你心门，你接受耶稣，他就会进来。神也曾经这么说，我不会撇下你的，我不会丢弃你的。今天即使你不读经不祷告，但是那一刹那间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真心诚意的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即使你过得糊里糊涂不像样，耶稣也不会离开你，你相信吗？因为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今天天地会改变，什么都会改变，但是上帝的话却永远不会改变。天地都要过去，但上帝的话不会废去。所以上帝怎么说，上帝怎么成全。上帝说，我赐给你永生，你只要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，我就赐给你永生，他就怎么成全，只要你真心诚意凭信心相信他。另外呢，生命的改变也是一个印证耶稣在你生命中。第一个是你要凭信心相信耶稣已经在你生命当中，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是你相信神怎么说，神怎么成就，神说要进来就是进来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他就是做我的救主。另外一件事情能够印证你的生命中有神的话，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。 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是一种印证。 OK， 怎样的改变呢？就是你在性格上，在你的行为上，在你生命的改变。我举一些例子，从前的脾气很坏，你喜欢骂人，你喜欢骂父母，你喜欢骂伴侣，你喜欢骂孩子，骂你的同学，骂你的同事。有了耶稣之后，你的脾气温和多了，你不再乱骂人，这是改变。以前很骄傲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看不起其他的人，总是要旁边的人让你，还是要恭维你。有了耶稣之后，你却是柔和谦卑，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哦，你会让给人，你不会再需要人家来恭维你。哦，有了耶稣之后，你学习让步，学习不计较，与人和睦相处，而且容易原谅别人，这是改变。以前很爱搬弄是非，哦，很爱搞破坏，总是在别人的后面说长道短，论断啊，批评啊。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主不喜悦的，上帝不喜欢的，你不看，你不说，你不想，你不听，你也不做，这是改变。以前你总是喜欢往卖马票的地方去，哦，昨天我刚刚去新加坡 Pool 啊，因为磐石堂对面就是了，我去参加一个按摩典礼，我幸亏帮你是问牧师进的。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每次都往教会跑，往区会跑，往团契跑，这是改变。以前呢，你爱贪小便宜，办公室里面的纸和笔你总是会拿回家的，可信了耶稣之后，不属于你自己的你都不动，这是改变。以前你总是愁眉苦脸，多愁善感，什么都担心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你靠主喜乐，靠主得胜，你交托再交托，这是改变。以前你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你得过且过，你不积极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生命过得很精彩，你到处服侍上帝，生活过得好像耶稣所说的很丰盛，这是改变。你有改变吗？当然每个人的改变不一样，有的人的改变是180%，咚一信了耶稣，哇，真的是不一样，人家都会感觉到这个人不同。但是有些人的改变是逐步的改变，慢慢的改变，是快的改变还是慢的改变，总是改变。所以很简单，当你信了主之后，10年前跟10年后还是一样没有改变，而且很糟糕，你不信的家人朋友对你越来越反感，或者是因为你而批评基督徒，因为你啊而批评基督徒，批评教会，讨厌基督徒，厌恶基督教，因为你而对耶稣这个名字感到很厌恶的话，你真的要检讨你自己，你要检讨你自己，你的生命中到底有耶稣吗？你到底得救吗？当然有了耶稣不是我就变得很完美，不是，到现在还是 很脆弱，哦，但是至少你会很认真对待上帝对你的讲的每句话，你对自己所信的耶稣你会敬畏，你会在你的性格行为生命上慢慢的去改变，你不会把救恩或者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。上帝肯定爱罪人，爱一切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，他知道你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，但是他会因为你愿意改变而帮助你去改变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，让你的生命能够见证他的大能，荣神益人。总之今天上帝依旧爱世人，爱好人，爱坏人，爱罪人，爱义人，他在等待着不信他的人悔改信他，也在等待着远离他的信徒们回转向他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不要整天在关注这个人得救不得救，不在乎你，不在乎你来决定，不在乎你来论断，所以不要整天注意我这个人得救，这个教会的人会不会得救， 不关你的事。你要关心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是否依旧跟他建立维持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是否依旧是读经祷告聚会和顺服上帝。你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强而有力的代表吗？当人看到你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到天上的上帝？看到你的时候，是不是很被你吸引，愿意来教会？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，嘿，这个神是真的。还是因为你非信徒就对你跟我的上帝教会对其他基督徒反感和拒绝？好好去检讨我们的属灵生命，要活得像基督徒，不要糊里糊涂。我上个礼拜六因为要赶着去探山，我就把车放在 no parking 的垃圾槽旁边，我就放哒哒哒哒那个三角形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很快就下来，我就帮我的妹妹拿东西下上楼。下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，我下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个黑影，然后原来是我们很喜欢称呼的安迪，超牌的印度人安迪，他就指着我的车前面，吸吸吸，说我吸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哦哦，是罚单。然后他很生气的，他真的很生气的骂我 ，You cannot park, you park, you see, 我就跟他讲 ，I'm very sorry, very sorry， 我一直讲 sorry sorry， 好，我没有跟他讨价还价，因为本来我就是错的嘛，不应该 park 我去 park。所以应该啦 serve you right， 所以我就不敢说跟他讨价还价，然后就不断的跟他讲说，因为我看到他很生气的，他真的骂得很严重，可能他要骂吼，他骂他才能够保护自己，然后就 I'm very sorry, I'm so sorry, very sorry， 然后就慢慢开我的车门，结果他讲一句话 ，Now I give you warning, next time will not give you chance， 我现在我给你的是警告，下次我不会给你机会了。哇，在我在推车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车窗齁、哦、就拉开来，就说，因为我看他还站在那边，我就跟他说，谢谢你原谅我，给我机会，他阿摩的啦齁、哦、,thank you for giving me, give me chance。你懂他讲什么吗？ You're welcome! 不客气。所以那个晚上呢，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无意或者有意犯错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诚心的向上帝来认错、啊、上帝一定原谅我们的。这个安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只因为我愿意认错，不断的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跟他讲了好多次，他就说我原谅你，给你机会。今天上帝也一样，如果你觉得生命中过得很不像样、啊、这些年来你不懂你到底是基督徒吗？你活得不像基督徒的话，机会还在的，因为你今天还在，你就跟上帝来认错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大能过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过一个更讨神喜悦的生命，让人一看到你就知道你生命中有上帝、啊、求神怜悯。如果你觉得你辜负上帝的爱，你让上帝丢脸，你让上帝失望，你不像基督徒，你可以向上帝来认罪，求上帝赦免你的罪，也求主帮助你能够过更得胜更有见证的生活。若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是在线上，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在这里也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耶稣爱你，耶稣要拯救你，耶稣要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和福气。你只要相信，你一切的生命即将改变。若你接受和相信他，你就能够得到永恒永生的福气。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吗？有吗？如果有，你还想信耶稣的话，你可以举个手。有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如果当中有，还是当中已经在教会很久，其实你还没信耶稣的，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。好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因为你我们罪得赦免，因为你我们得到永恒的福气。谢谢你 毫无条件的拯救我们。谢谢你，因着恩典，你让我们借着相信能够得救恩。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恳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谢谢你2000多年前就已经为我死了，时刻我让你进入我的生命，做我的救主，继续引导我前面的道路，叫我们因为相信你，我们的生命走向祝福，走向永恒的喜乐和平安。谢谢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也谢谢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